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红油
大饭店。
哦，今天怎么我们是搞这个餐饮节目是吗？
今天这个我们借用了要聊的这个片子啊，深海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或者说剧情发生的地方，就是深海大饭店。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今年春节档当中备受期待的一部啊，也就是田晓鹏导演的动画作品《深海》。应该也是我和雅老师今年春节档这么多选择当中第一部去看的电影啊，所以这个看完之后赶紧来聊一聊。
对，而且我们是连着两集聊这个中国动画了，上一集是那个《中国奇谭》嘛，这一集连着是《深海》。同时呢，我跟肖老师其实对《深海》这部电影期待已久啊，我还记得在2020年的10月份，我们去看《姜子牙》，《姜子牙》的片尾呢有一个可以说是惊鸿一瞥，就是几秒钟的，好像就10秒左右吧。一个深海的预告片，就是一个很绝美的栗子水墨的这个画面，然后深海大饭店这个徐徐浮现啊！当时我就跟你说，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出来了就是看看完了可以聊。没想到，哎呀，一等就是2年多啊！
哎呦，惊鸿一瞥这个词用的好啊，让我想起网上的一个段子啊，说姜子牙这个片子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最后的预告片啊，就是最后深海的预告片。那当然这个其中各种酸楚啊，我觉得应该也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包括我看到田晓鹏导演的一些采访当中讲到，其实这个项目做了可能要7年之久，然后经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像做不下去了，要失败了，可以说就是靠着一口气一腔热血吧，然后这样把这个项目做了出来，然后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去呈现了出来。总体电影的诚意我觉得也是对得起这7年的打磨吧。
我们先请肖老师讲一讲这个剧情。本期聊天呢肯定会涉及到深海的最后的类似于一个剧透啊，如果你介意的话呢可以跳过，可以不听。
也欢迎大家可以看完了之后再来听，而且我相信我们播客上线的时候应该很多同学都已经看过这部片子了。然后深海这个故事啊，其实你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呢也没有很复杂。它的主角是一个叫做深秀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她的家庭会比较特殊一点，就是她的爸爸重新找了一个后妈，可以说然后跟后妈又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弟弟。那可想而知，就是家庭的一些温暖啊，或者是关照啊，都往弟弟身上倾斜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深秀经常有那种感觉自己是在家里多余的那个人，然后不被关注，不被关爱，也不被呵护的那种感受。所以他从小可以说是比较孤单，也比较自卑的。然后他对自己的亲生妈妈的那种执念啊，还是非常深的。然后故事开始呢，是讲到深秀他们一家人啊，然后去坐一个游轮。然后在这个游轮的过程当中呢，深秀呢又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奇幻物种吧，一个海精灵啊，一个黑不溜秋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海精灵唱着他亲生母亲曾经唱过的歌，深秀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视为某种暗示，海精灵会带着他去找自己的妈妈，然后就跟着这个海精灵啊一路踏上了一段可以说是魔幻的冒险之旅。然后在这个冒险之旅当中，深秀就结识了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海底大饭店的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老板啊叫做南河。然后这个老哥啊，反正简单的说就是他和深秀反正就在一块儿了，然后在一块儿这个雇深秀这个打工，然后深秀也可以说是被动的深度的参与了深海大饭店的运营工作啊。然后这个其中呢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了。然后故事的最后呢，就是南河要借助深秀的能力，然后两个人一起啊驾驶着深海大饭店这艘潜艇前往一个叫做深海之眼的地方。正当这艘潜艇遇到这个深海之眼的一些暴动啊，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命悬一线的那种危机时刻的时候，突然画面呢又从这场奇幻瑰丽的冒险切回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状态，也就是说原来刚才那些啊其实都是深秀在弥留之际的一些可以说是梦中的场景吧。原来事实真相是深秀在狂风暴雨的甲板上，然后他心灰意冷，心如死灰，然后最后跳下了大海里，然后被当时在游艇上卖童话书的一个男子，也就是这个南河，然后奋不顾身的跳入海中，然后把深秀救了下来，然后最后南河是牺牲了自己，然后救下了小女孩的命。然后深秀刚才所有的关于深海大饭店的深海之眼的海精灵的这一些全都是深秀在弥留之际的想象。然后这个故事的大致的情节就是这样，而且最后深秀也是通过南河的帮助吧，不仅是重新夺回了生命，而且也是夺回了自己生命中的自信啊、阳光啊、乐观啊、开朗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宝贵的品质，最后重新站了起来。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影片的最后，深秀成了一个阳光的大女孩，然后去到了南河的家乡。
那这部电影呢，我先简单说一说这个观影的感受啊，后面我们肯定还会展开嘛。首先先夸一夸吧，我觉得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些吐槽或者批评的地方，但肯定还是要夸一夸。 这个画面真的是绝美啊，很多人用这个粒子水墨来形容这个风格。我当时看完啊，我脑子里想到了一个词，
嗯，
就是音韵，我还查了一下读音啊，就是那个
哦，我知道气字头的，
对，气字头一个音位的音，然后一个气字头就是温度的温的右边，就是形容这种水汽缭绕啊，烟雾缭绕的这种感觉。我当时看到那个深海的预告片，脑子里就浮现出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粒子水墨这个词其实很西方，就是它有点就是缝合，就我觉得不好。
啊、是是是，
就是如果你形容这个感觉，我当时脑子里就是氤氲这个词，除去粒子之外，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种这个气体的这个质感，不论是在这个漩涡啊，还是在一些场面的塑造上，这个很多人都吹过了，确实是非常不错。
我觉得如果是我来评价深海这部电影的话，一句话评价，我讲了很久，我想了想，我觉得应该是叫做一部我实在不忍心打低分的片子。或者我们综合考虑比如说音画和剧本或者其他的调度啊场面啊等等所有综合的因素来看的话，它的确不是一个真的让我觉得特别完整然后特别成熟特别成功的一部作品。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的，无论是导演本身的心血，还是这个片子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诚意，还有他这个不得不说的那个非常漂亮的画面，我觉得这些东西的确真的很难让人忍心给他一个低分。他就有点像什么，他就有点像有一个孩子就是交了一张卷子上来，或者交了一篇作文上来，你知道他这篇作文写得很烂，但是你通过他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然后你知道他在这篇作文背后付出了很多，虽然这个作文你用成年人的视角来看的确不怎么样，但是你的确很不忍心去打击和批判它，我觉得就有点这种感觉。简单说，就与其说是好坏，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可惜。这个画面已经是非常精彩了，然后这个故事应该可以一个更好的方式被表述的。然后观影体验的层面，其实我今天跟杨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讲到，我其实很早就买了票，然后我本来的票是在很蛮正中很好的位置，然后因为旁边有的那个观众一直在吃爆米花就很吵，所以我就算了，我就偷偷溜到第一排，第一排没有人，我就坐在一个人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然后他虽然会需要我仰头来看啊，但是你会感觉就是真的就非常沉浸，就是你的整个120度的视线里面全是画面。然后就是当到了那些用杨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粒子水墨这些东西，就这些画面出来的时候，比如说那些水母飘过的时候，然后那个什么深海大饭店到前方是什么夕阳啊什么之类的那些时候，然后你的确会觉得非常震撼。然后那个时刻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这个一直抬着头啊，然后这个太难受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的确那个时候我隐隐的感觉我的眼睛真的会酸酸的。
哎呦，
我不知道是
落泪了，哎呀，
我不知道是出于感动还是什么，而是就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的确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审美范式吧。就是我自己其实对于这种画面表现非常独到的有这种审美的动画片，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偏爱的。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有什么爱尔兰神话三部曲，什么狼行者，然后凯尔金的传说等等，还有包括其他什么海洋之歌啊，然后什么梵高那个星空的那些电影，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觉得深海也可以算得上是类似于这样一部作品，包括还有之前我推荐杨老师看了那个盗梦特工队嘛，就他们都是那些画面非常独特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会非常独特，有自己非常强烈的这种审美倾向，或者说打造了一套，至少在这个电影的层面打造了一套审美范式的。我自己对这种内容或者作品吧，就非常的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深海的确是中国动画至少近几年，我可能近十年吧，数一数二的作品，在画面或者说表达范式上面。就之前的无论是哪吒还是大圣，随便哪个大圣或者随便哪个哪吒，随便哪个姜子牙，随便哪个杨戬，其实他们都没有突破我觉得我认为的那些已有的那些审美的倾向。杨戬的这个什么东方赛博朋克，我甚至觉得就这个定义非常的可笑，就它包括它呈现的质量等等，还有这个概念本身，我觉得都非常的可笑，并不成功。而深海的这个，我不是很喜欢用粒子水墨这个表达，但是深海的这套范式和规范，它的确是有这样潜力和资格成为一个新的动画，中国动画的一个审美倾向的，这个是我要给到非常高的分数。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当时看到这几幕水母从我面前飘过的时候，眼睛酸酸的，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在某一刻我相信一定是有审美的东西在深深的冲击着我。
对，我也其实非常期待啊，就当然现在说这个可能还为时尚早，如果这个所谓的范式或者是风格真的能像宫崎骏动画一样啊，成为某一个系列故事的讲述方法，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也在见证某种程度上的动画的中国动画的历史，也是这个作为了第一批看这个深海的人，也做出了某种这个观众层面的贡献。我其实非常期待啊，但是也要看他之后能不能够把这种风格延续到其他的故事上，并且把其他的故事 越讲越好吧，这也是之后如果田晓峰导演有别的作品的话，肯定还是这个非常关注的嘛。那在故事层面的话，也在很多采访中可以看到，田晓峰导演自从搞过《大圣归来》之后，就很多人会期待他说你搞《大圣归来二》嘛，对不对？你把这个故事再讲一讲，因为大圣也就刚登场嘛，再讲他的故事啊，的确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赚钱的方法什么，但他说要搞自己的原创故事，要做这个中国动画自己的原创故事，要讲这个深海这个故事，也是筹备了很久。那整个故事看下来呢，我觉得勉勉强强打一个60分，就是挺勉强的打到一个60分吧，还是有一点情感因素在里面的啊。看下来这个故事本身呢，所从观影体验的角度出发啊，讲两个可能会让我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一个是第一个深秀，就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吧，一个是他反转前嘛，刚刚肖老师也讲到剧情了，一个是他的反转后。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反转前，深秀随着南河以及深海大饭店里面一帮虾兵蟹将啊，这也不是虾兵蟹将，没有虾蟹啊，就是一些海獭海象，一些海兵海将啊，随着他们进行深海里的冒险的时候呢，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我是比较糊涂的，你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嘛。简单来说就是有很多问题要从脑子里冒出来，就比如说为什么海底一个饭店的老板是一个人类，其他的这个员工都是一些海鲜，然后为什么这个人类老板是有些魔法或者说能力的，但是其他人就是没有，然后包括说经常随着深秀的心情不好会出来的一个红色的妖魔，这个丧气鬼对吧，会攻击他们，那这到底是啥东西，它产生的原理是什么，然后他们要去到的深海之眼比如说到底能获得什么，有很多很多这种设定上的疑问，其实在前2/3左右大概的观影体验上会让人不怎么沉浸，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以一个比较冒险的故事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冒险故事中会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隐隐觉得有些不理解，那也是为了之后的这个反转，我理解啊，还是想埋的一些伏笔啊。那我自己从那个有一个小海獭被称为糖豆开始呢，是有点疑惑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给这个海獭和那个他的继母生的孩子起同一个名字，那当时我就有点觉得这可能是个梦境或者是类似的一种设定嘛，当时其实有点疑惑的，但到最后他给出的这个反转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就不管他以什么形式出现这种反转吧，前面的这个观影体验让人误进入一个冒险故事的这个观影体验呢，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能够把它做得更伏笔更好啊，更完整。那最后的这个反转上也在网络上出现了非常多的争论嘛，就有些人觉得这个反转特别的动人，有些人这个觉得这个反转讲的比较牵强。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个反转是以深秀在生死弥留之际的这么一个设定来做整个故事的反转的同时，也给了深秀一个抑郁症的这么一个背景。抑郁症的背景呢，我们之后可能会展开来说啊，但我觉得这个反转和前面的缝合其实是有一些齿轮不相错的这种地方的。那同时关于一个抑郁症小孩的这个内心世界的故事啊，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就外力来拯救，或者说怎么样去塑造一个更好的内心故事，其实也是有可以值得商榷和提升的地方。
刚才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剧情啊，当然会有严重的剧透，关系到他最后半个小时的反转，但是在我看来我可能是比较迟钝啊，我不像雅老师在蛮前期的时候大概就感觉到了他可能有些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一些虚假的地方，后面会有反转。我其实在直到真的反转出现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他会反转、
哦、
啊，我说我太迟钝了。
那你就感觉就是纯难受一开始。
是的是的，可以说在一个影片前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真的是纯难受，就是讲深秀去到深海大饭店的过程，然后和那个什么南河一起什么大众点评爬五星啊，然后各种打工啊，各种什么摔碎盘子啊，然后深海大饭店里面一帮子那些鱼友啊，然后在那吃饭什么之类的，
竟然像咸鱼用户一样
之类的这些场景，我就纯难受。包括他当中的几个重要的冲突，类似于那个红色的那个丧气鬼来了，然后包括那个海精灵又搞什么这个事情，一会儿炖那个疙瘩汤了，一会儿干嘛干嘛，我真的是纯难受。在那过程当中，我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细说。我觉得其实有，我至少可以三方面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其实当然是比较广义上的，就是都是调度出的问题。第一个是在进入深海大饭店之后啊，虽然我刚才夸了很多这个整个审美范式上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进入深海大饭店之后它还是在画面的调度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首先就是画面太拥挤了， 过于饱和，我们想象当中可能是一个比较静谧的深蓝色的，甚至偏向于黑色的这样感觉，但是在这个大饭店的内部你会知道它是金碧辉煌，它是瑰丽无比的，它是奇绝的，是华丽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呢就非常的无节制的使用带有反光质感的东西，最典型就是那些鱼友的鱼鳞
啊，
这里面所有的你会发现，小到一块红烧肉、疙瘩汤，上乘的每一个菜，到每一位正在这个饕餮朵颐的这些鱼友，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他们所有的表面的质感都是带反光性质的，这样就会让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显得更加的拥挤和斑斓，而这个视觉效果并不好。或者说它失去了某种主次，我看的时候有个最大感觉就是画面太拥挤了，有几幕非常典型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生锈什么在一路去追那个疙瘩汤，就是那疙瘩汤一开始反正被传上去，被误传上去了嘛，然后生锈一路去追，然后一路那些菜没有一个菜我看清是什么东西的，我很认真的想看，因为我觉得这里可以埋一些小的彩蛋之类的东西，或者可以看出一些在这个世界观设定上面的一些用心，我很认真的去看，但是画面太快了，画面太多，东西太闪了，就有一些光污染的感觉。我实在看不清有什么，然后深海大饭店里面这个嘈杂的一切，后面发生的所有带有闹剧性质的故事，我都不知道就是在干什么。可能我觉得在功能上我可以理解，大概是要展示一下深海大饭店的众生相，但是这一段实在是太长太闹腾了，没有必要做成这个样子，无论是视线上还是音效上还是情节上都太饱和了，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一张图你会感觉到它铺满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琉璃一般的颜色，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组成一个整体之后它其实并不美观也不优美。
就我当时看的时候脑子里肯定会浮现出，我觉得很多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当时那个千与千寻里面小千他去那个澡堂的那个地方嘛，因为有点像的。但是我脑子里我对于千与千寻印象也没有特别深啊，但是我印象中它是其实它肯定会有一些大的这个镜头去描述这个繁华的街景，有点像你在看清明上河图的这种感觉，就一掠而过啊，这个宾客，这个美食服务员，当然它的色彩可能没有那么饱和，然后包括一些器具啊什么的展现出它的浮华这样子感觉，但它最后呢会有一些切换。如果肖老师有印象的话，他比如说他上来的时候是在电梯里，他去服务那些人其实是在一种日式的小房间里，就有点这种感觉，他就会慢慢的就是通过一些小的场景和大的场景的切换来讲这个故事，因为大场景他重的肯定还是氛围的塑造，然后小的场景重的可能是故事的讲述。就如果你看过很多小说的话，你其实会知道，比如说那个主角啊，他比如说穿越或者怎么样的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古代的扬州城，那前面肯定会有一大段的文字来去叙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繁华，他走到这里看这啊看那啊什么之类的。我看的时候经常这样的图书里这样的文字会被我快速的略过，因为它纯描述，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甚至于之前我看那个刘宇坤的采访，他说他其实平时写作会用 AI 写作，我人家就问他你用 AI 写作写啥呢，他说一方面就是你不知道啥的时候就随便给他一个关键词，让他找点灵感，帮你找找灵感，那我理解这个还不是纯粹的帮你写，只是找灵感。然后第二个呢，他说他就会把这种描述性的场景让 AI 来写。这个片子你刚刚说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他的这个大的场景给我一种是输入了很多图，当然肯定不是这样操作的，肯定还是非常精致去纯心的去创作，但是给我一种输入了很多元素，然后 AI 生成了一些东西把这个东西铺满，然后我看的时候是想一掠而过，但是没想到他一直在呈现这样的质感，你就没办法聚焦信息，然后仿佛一直在呈现某一种氛围嘛。我觉得尤其是你坐在第一排啊，你可能更加容易这样，因为你是仰着头看，它可能会有一种这个环着你的这种感觉，我们在后面看可能还好，因为边上会有一圈那个黑的东西嘛，肯定会有黑的，而且我看的屏幕相对比较小一些，边上会有那种大红色的深红色的这种帷幔，然后一圈黑的这个东黑边，你可能还是在看一个镜框舞台，你好像这个沉浸是有点沉浸过头了。当然如果你是穿越到深海给你一个大的那个漩涡或者水母世界一掠而过，你可能感受还是比较好，但这个里面确实有点头晕，而且我猜你在第一排你可能也不能够完全把那个画面就是囊括进你的整个视角里面，你可能还需要稍微有的时候要稍微动动头或者转转眼珠，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加的让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这个劣势吧，可能会呈现的更加明显一点，这我猜的啊。
是的，就是这个画面五光十色，应接不暇，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感觉到那种很明显的那种眩晕，然后迷离，甚至是 窒息的那种感觉，就它不透气，你知道吧？
有点像那个宝可梦三地龙的那个那一集。
我知道三地龙事件啊，蛮著名，就有点这种感觉。那 说到为什么水母那个画面会让我觉得好看，其实很大程度上大家也会知道，那一幕不是什么一万个水母怼在你的脸上，它也是一个一个水母这样飘过去，有节制的，然后有节奏的，错落有致的这样一个行动嘛。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以水墨这样的风格去呈现的话，其实也更应该讲究就是水墨当中的一些留白啊、写意啊这样的一些处理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场景当中，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我说的当然有些稍微有点过重啊，但是可以不用那么贪婪去呈现自己想要讲的这个氛围。当然我可以理解需要一些场景呈现，但是不用那么多。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调度上的问题是画面上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调度上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放在一块说吧，就是场景上的调度。简单来说，就是刚才雅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申秀进入深海大饭店之后啊，其实他去过很多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在什么哪里去服务鱼友，对不对？然后哪里去端过菜，哪里去洗过盘子，然后哪里去干嘛干嘛，前台后厨是干嘛干嘛。但是即使到整个片子全部看完，我依然对深海大饭店的结构是非常迷茫的，就我不知道他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前台和后台中间的连接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一共有几层楼，我不知道
他看上去很高，
他看上去很高。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一幕啊，讲的是最后深海大饭店这个潜艇冲向那个深海之眼的时候，然后当时南河给不同部门的害的都布置了一些任务嘛，
啊对，
对不对？给那个公的那个海狮就是类似于你要把好舵什么全力冲刺，然后给母的海狮还是海象啊，应该海象，给母的那个海象说我们要做好后勤什么拉队什么之类的，然后给那些海獭布置一些什么任务，给那个生锈布置一些什么任务，他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办公室之类的这个感觉吧，对不对？办公场所，但我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谁在上谁在下，就整个建筑的结构啊非常的迷幻。我觉得应该没有，作者应该没有想要去呈现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就让我觉得就深海大饭店只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躯壳，它每一颗海星爬上去代表大众点评多一颗星，这些设计都很有意思。但是在它这个大的躯壳，一年四季无时无刻不盛放的这些鲜花之下，整个大饭店的内部其实是不能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就简单来说，我打个不恰当比方啊，当然这个很有可能是我想错了，就是你去看别的，比如说阿凡达或者流浪地球，你买它的设定集，雅老师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嘛，你买它设定集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到宇宙战舰的内部可能是比如说这里是什么驾驶舱，那边是什么动力，前面是发动机，后面是什么，或者你去看一些别的东西的设定集，它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具体的东西。而如果深海会出类似于设定集的话，它应该更像一个画册，它有很多的概念，然后有很多的角色的设定，但是对于深海大饭店的内部结构我其实非常怀疑的，至少在这个影片的容量当中几乎没有呈现出任何空间上的明显的这个区分和感知。
这个设定集上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那个大饭店的外观的正面啊、侧面啊、背面啊这么一个图，然后再加上一些就大的那个内观层面的，就是内里的这么一个场景图吧。但我猜啊，就如果是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船吧，就类似于也是个船嘛，对吧？但它是竖过来的，它不像潜艇那样是横过来的长的嘛，那应该看上去它那个驾驶舱是在比较底部的地方，因为它从那个他们最后冲刺的视角上来看还是相对靠下的，然后上面可能是那个大堂，后厨感觉好像是跟它在同一层，但我理解它这么高，后厨应该不跟它在同一层吧，就可能是这种，然后在下面是宿舍区，就类似于这种。但的确很多地方可能就是也好像在这个故事里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我觉得确实是你说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以前也没
有考虑过。是，这个的确，因为它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特别硬核的，或者特别要这个条理清晰的一个设计吧。只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尤其呈现这样一个故事，就像你刚才讲的《千与千寻》当中，或者我印象比较深的，我想到一个别的例子是那个《三毛流浪记》，你知道吧？三毛流浪记里面有一个很早的那个有个篇幅讲的是三毛去当时的那个上海里面有个学校，然后就有个学校的全景，就类似于这样，就是深海大饭店给我一种它没有设角全景的感觉。当然这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我说的第三个点其实在我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深秀这个梦幻一场的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在整个情节的调度上都是有问题的，就很大程度上我其实都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像我前面也讲到过了，我是在挺晚的时候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反转的，在这个反转出现之前，我是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深海冒险这样的故事去看的。当然可能是我的这个经验的认知的问题，或者敏感程度的问题啊，但是我相信应该不说一半吧，至少肯定有不止少数的这个观众应该也是和我一样的状态在看的，没有，不是大多数人我相信应该都和雅老师一样很敏锐的察觉到它之后会有个反转，所以就可以容忍它许多不知所云的部分的。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但凡没有察觉到这些要素的话，你在前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就是纯糟糕的感受。我就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生锈为什么要给南河打工打这么长时间，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吗？这个海精灵生锈愿意付出多少东西去做这个海精灵，海精灵和妈妈的必要性是什么，以及比如说什么最后为什么要去深海之眼，去深海之眼的目的是南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剧情里讲的是南河说到深海之眼那边团成一帮海精灵，他要去抓海精灵
对
吧，
对的，
听上去甚至都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原因，然后生锈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海精灵帮南河去抓更多的海精灵，是这样的吗？那生锈在这个故事当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在出现，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是一开始帮这个海底大饭店上新的这个过程当中，生锈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有限，你基本上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交代生锈的成长的，都是以一些这个剪辑或之类的方式，或者这个日常的方式来表示，好像一开始大家不熟，后面就混在一块了，就类似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去最后去深海之眼，我且不谈它的目的的正当性，最后去深海之眼，生锈的作用就是像一个听风者一样，不停的在那边听那个耳机嘛。
嗯，
他也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我当时就会感觉，哇，感觉所有事情都是人家这个原本的这个团队做的呀。生锈这个空降的这个人搞得好像很重要，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做呀。那这个冒险故事到底在冒什么险呢？就反转之后，你大概才会完全的了然，说丧气鬼是生锈内心的一些什么自卑、软弱、屈辱之类这种东西的化身嘛。那在反转之前，我对丧气鬼真的很莫名啊，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到底？而且。故事当中其实南河有暗示过类似于生锈你只要开心丧气鬼就不来了，对吧？
对，
我记得他最直白的暗示就是我刚才类似的表达了，但是如果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告诉我一句，你就硬塞一个设定给我吗？就是说丧气鬼是以什么由人的什么负面情绪造成的，那起码他每次来的时候我大概能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也知道他可能带有一些隐喻或者什么，不然的话我一直都在很迷惑呀，上次鬼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好像也不是每次生锈特别不高兴的时候来吧，就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生锈刚加入这个海底深海大饭店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晦气，你记得吧，所有人都是晦气，
他把他称为晦气，我一开始以为是鱼把人称为晦气，但是我看到那个南河他也是个人，就没人管他。
对，说的太对了，就那个时候就坦率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不是说他上映的档期不对，但是反正就是我大年初一去看这个片子，然后进去就很多人就狂骂晦气，然后就很多鱼友就说他很晦气他很晦气，我也不知道他晦气在哪儿啊，就为什么晦气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生锈做了什么事情，还是说就像你说的他在设定上鱼见到人就跟海贼里面一样的，就是鱼人和人类就是不共戴天的，就也没有任何的原因告诉我为什么大家就觉得他晦气，然后为什么之前一直都说要把生锈赶下船，南河就是不把他赶下船，我也不明白，就这个当中坦率地说可以挑刺儿的逻辑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当然他最后所有都可以非常巧妙的用这是他的一场梦来解释所有的不合理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做法，但是就像我说的，在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梦之前，对我而言真的就如鲠在喉，我一直都前一个小时对我而言其实真的还是蛮痛苦的，这个过程我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们在瞎折腾什么。
当然就像你说的，就是你要挑刺的话刺非常多，然后我们很多我相信很多观影者碰到这些你提到的刺的时候，他的一个做法可能是以既往的看动画片或者看一些魔幻的电影的逻辑去解释这些东西，因为我肯定还是需要一点解释的嘛，就比如说我看到丧气鬼，因为之前看到过很多片子里面都会说人的怨灵，就有点像那个万神殿里面那个China 他不是有些死掉的那个 底层朋友就变成像怨灵一样，那我理解可能是这种，然后鱼见到人说他晦气，那可能就像千与千寻里面那些这些乱七八糟的生物看到千寻就会这是人什么之类的，就会有这种，我大概是以这种逻辑在脑子里解释往前推进嘛，然后最后通过梦境，首先我觉得这是他做的一场梦，他其实没有把所有的逻辑点都给到，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什么船要沉了，南河一定要带他，就南河那些剧情基本上都能够解释，就后面因为讲了很多南河怎么救他，然后包括他们在那个橡皮鸭上的一些故事嘛，有一些大的扣啊我理解还是解掉了，然后小的扣呢可能也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一个个去回过头来把它解释掉，这个呢也不是特别重要吧，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在意说啊，你一定要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个有些鱼就是做了哪些行为，很小的行为的确也没有什么大的必要解释。你刚刚提到一个事情啊，就是用梦境来解释这一切非常的讨巧，讨巧的另一面呢，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大学时候排戏嘛，然后大家小孩子就是学生编剧本的时候经常
最后来一场梦是吧？
最后来一场梦啊，就讲一个故事，然后不知所云，然后最后呢，我坐在教室里醒过来了，南柯一梦啊，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好的呢，做的好的叫讨巧，做不好的难听点就叫偷懒，对吧？就这个东西，我把逻辑故事都解决掉了，好像是就这么回事了。这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这样，真的就是以前你脑子里想不到，就是做梦，我不管，就是梦醒了，问题解决，故事结束 ，ending， 就好像这种感觉啊。当然，我不觉得做梦这件事情一定不好，对吧？或者说一定是有问题，会让人觉得这是个非常这个低级的故事，不会，我觉得这个方式同样也可以让人做到百看不厌。夏洛特烦恼不也在那里做梦吗？穿越啊，做梦不也是一样的吗？但好
倒也不至于百看不厌
啊，就是也不至于百看不厌啊。你说有道理，就是会让人不觉得这是一个如鲠在喉的事情啊，就会觉得前面可能也有鱼刺，最后我吃了个什么东西，呱一下吞进去了，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你觉得有没有哪些故事就这个事情是做好的，用梦这个东西是做好的，是能够做到的？
是这样的，我刚刚稍微讲的有点激动啊，是因为我觉得还是
热爱中国动画
哎，这真的谈不上，而且我相信就如果真的有人认真听的话，应该也能在我的话当中挑到不少刺儿或者可以解释的地方。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按照雅老师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要进入到对于电影最后半个小时这个反转的这个讨论了嘛。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并不反对这个反转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好的。他给这部片子，就像我说的，如果没有这个反转，它真的只是一部深海冒险片的话，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忍受的，就是刚才那些问题。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反转，不仅让刚才的很多问题就是不说被解决，至少被屏蔽了吧，就像那个鱼刺一样，就是你刚刚那个类比嘛，至少被你吞下去了。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给这个片子有了一些人文上的或者利益上的一个深度。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反转，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其实会有第一感受吧，其实就非常的像那个非常嫌疑犯和生死停留。这两部片子都有类似的结构啊，当然那个可能这边会涉及一些剧透啊，先跟大家抱歉。非常嫌疑犯它的最后其实跟这个片子最像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最后一切都是瞎扯的，都是用着你在这个房间里面看到的东西来编出来的一大堆的故事，那当然它是有意的。然后生死停留呢，它就跟深海更像一些，它都是一个被动的，在这个所谓生死停留嘛，指的就是人弥留之际，你周围看到那些警察、救护车或者那些肇事的人、那些围观的路人，你是会看到所有的脸庞全部都映入了你这弥留之际的黄粱一梦当中，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故事。包括还有一个解读，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周星驰的功夫，我不知道雅老师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解读，就是在功夫的最后一幕啊，你会发现就是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或者比较真实看上去比较真实的场景当中，然后那些什么包租婆包租公啊，反正就所有出现过的人啊都在那条街上就是随便走啊，然后就过着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就有一种解读说其实功夫整部片子也是周星驰的一个梦，他只是把这些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些过马路的人、坐电车的人、买糖的人全部都编入了这个梦当中。我并不反对这样的设计，就是当然你刚刚说的那些比较偷懒的方式啊，这个是另一方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解法几乎是很多比较粗制滥造的悬疑小说、科幻小说或者是这个推理故事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解法或者非常统一的解法。但是我觉得我刚才讲的这几例其实在我看来都是一个还不错的设计。我觉得深海呢与其说是偷懒，我更觉得我更相信啊，或者说我更理解成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而且的确我相信在中国动画当中这样的处理是非常少见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偷懒，我觉得刚才那些挑的刺儿啊只是真的没有处理好。我的答案是我并不觉得这个处理有多么的生硬，它其实还是蛮好的。包括我相信大多数人对于深海这部片子的最深的印象应该也是来自于最后那半个小时的反转的，我相信很多人潸然泪下然后感动人心，肯定也是来自于这最后半个小时的。从我的角度来说，虽然这个故事和我之间的共鸣和这个回响会有限，但是我在看那个半个小时的反转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很深的感动和触动的。问问雅老师吧，你觉得这个反转啊，你对他评价怎么样？
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说的，就这个反转肯定让这个故事至少不说是上了几个台阶，我觉得至少是在往上跨步的，就至少这个腿是抬起来的。然后你讲到那两个电影啊，我脑子里印象很深的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嘛，有很多人可能看过，也是比较有名吧，算小有名气的一个小品嘛，叫做遇人不熟啊，就是遇人不熟谐音梗啊，谐音梗，遇人不熟的熟改成了赎金的熟。这个做法你刚刚说啊，这个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非常麻花，确实里面有不少麻花演员啊，这个跟理查的姑妈夏洛特烦恼温暖的抱抱就是也没什么大区别啊，这个名字上抛开不谈啊，其他 主线剧情跟这个也是有点像的啊，就是一对夫妻被海盗绑架了，结果发现哎，主角的老婆居然跟这个女海盗认识，然后大家就开始攀谈起来，但是攀谈起来故事前进，然后包括主角的父亲也来了，那在父亲来了之后大家发生了很多故事，但是明明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把这个主角以及主角的老婆从海盗中赎走，能够让他们重获自由，但大家就是不做啊，就硬是不做。那最后呢发现啊，一个反转，发现没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主角也要死了，这是主角的一场梦，然后呢这些身边的朋友亲戚啊，其实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中的人想救他，然后其中有一个大副的这么一个海盗的角色是医生，所以这个医生他会在整个故事的剧情中不停的偶尔的就是用手去双手就碰一下他，就其实是在给他做这种电击，应该是这种啊，就是急救措施啊，我不是很懂这个医学方面的东西啊。然后包括这个船长其实是冥河上的这么一个船夫守船人，这么一个角色，就大致这么一个设定。那最后发现啊，也是主角的生死弥留之际，大家不救他是因为大家真的想救他啊，这个扣解开了，结束了，这个故事完结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几个片子啊，我讲的这个小短剧，你其实还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悬疑因素在里面的嘛，可能还是偏悬疑片的这种类型的这种感觉啊，我这个可能是悬疑喜剧，就类似于这样。那我这个是我的猜想啊，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深海的前半段的设定啊，其实是个冒险片，就比较像纳尼亚传奇，或者是说不对，好像哈利波特不太对啊，就波西杰克逊和神火之道，就类似于这种奇幻的冒险，就像天浩鹏导演也讲到过，这个灵感来自于海底两万里，有点像海底两万里这种冒险故事的感觉。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它是个冒险片的原因啊，但是反正它会不会比如说做成一个偏悬疑向的这样的纸这种梗在里面会更好，这个是一个猜想。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个结局肯定做得不够好，没有就是像比如说我们一排纽扣啊，就没有扣得很紧，最后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逻辑，如果你很在意这个东西的话，但它呢就是将将好也扣上了，也是件能穿的衣服，反正就也能穿出去，就有点这种感觉。
我看到过一个导演自己的采访里面其实讲到过，就是田导他本身不想把这个片子搞得特别悬疑，
是
这个我相信刚才应该也讲到了，就是如果是类似于喜剧或者悬疑类这样的类型片的话，在前期或者如果要最后要设计这样一个反转的话，在前期埋入一些容易被发现的破绽，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影响观感，但是如果是这个深海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顺流的稍微正一点点的这种情节的发展脉络的话，如果你强行塞入一些特别出戏或者特别强的暗示的话，的确可能也不容易操作，我觉得有一说一客观上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这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我在看深海的时候，我当时还有个感受，就我前面不是喷了那个丧气鬼嘛，我觉得丧气鬼的设计非常的糟糕
啊，
或者说丧气鬼这东西呢它就没什么设计，它就是一滩洪水嘛，你说难听点，红色的水哈，不是那个洪流的洪，就红色的洪，它是一滩洪水嘛，这个红是因为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生锈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对不对，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妈妈留给他的一个念想，然后慢慢成为了他的不说心魔吧，至少成为了他的一个看上去好像是保护他，但其实是一个限制他的一个桎梏，有点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丧气鬼是一个红色，但它为什么要是一滩水呢，就
不高兴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很这个设计就是没什么设计，就是
它也不太粒子水墨，说实话，
就它不既不美也不妙，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有个另外的，是我观影的时候，当然这边是我这个低浅了哈。我观影的时候呢，我对海精灵的设计其实也颇有微词，就我很不喜欢海精灵的这个设计。我不说它一定要是那种每部动画片里面一定要有的那种萌宠的那种感觉吧，至少它应该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而不是现在这样一滩黑不溜秋的，然后上面有不知道多少个眼睛的，甚至我之前很早的时候还听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克苏鲁元素导致这个海精灵被打回去改了很多回
哦，
现在其实也挺克苏鲁的呀，就是有那种感觉，而且我会觉得它跟整个故事的画风叫格格不入，
它有一点像那个，我不知道，我看的时候脑子用出来，我不太记得名字，就神奇宝贝里面也有一个像海藻一样的两个眼睛会走路的一
个
东西，
曼城怪，
对，他就给我种这个东西的感觉，就很多个这个东西变成，就像曼城怪像地鼠进化成三地鼠一样进化成了，就是曼城三怪，就给我这种感觉。
对，就它的设计就是用刚才说的话也是的，它既不美也不妙。那我后来啊，我也是看了采访之后才知道，我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当然你喜不喜欢可以保留意见，但是至少它背后是有比较深刻的含义的，就是它代表着是这个故事当中啊，生锈的亲生母亲从来没有过一次正脸，你记不记得？ 哦，有一些正脸，在回忆的片段当中有一些正脸，但是生秀一直非常执念的那个瞬间，是他妈妈半回头的一个像背影一样的，
对
他说类似于什么生秀什么你要来找我，类似于这种话。然后当时其实生秀从那个他的视角当中只能看到妈妈的眼睛和一大团头发，
嗯，
所以海精灵其实是模拟了这个东西，就模拟了妈妈的眼睛和她的头发，变成了现在这样一滩黑不溜秋的，像泥像藻像水，然后上面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眼睛。
好吧，我就只能说好的。
就听上去的确还是挺克苏鲁的啊，但是
收到一就给我这种感觉啊、哦。好的，
就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它不美，但是它至少还有了一点道理。然后那个丧气鬼这东西的确是让我觉得设计的太粗糙了，实在是没什么道理。我觉得可以接下去我们还可以聊聊就关于这个电影主题的部分
啊，是
之前一直没有触及嘛，我们可能讨论了很多这个结构上的内容、场景上的内容，还有一些什么设计上的内容、反转之类的东西。那问雅老师吧，就是现在网络上一般来说对这个电影的认知主要讲述的是这个小女孩生锈，然后她可能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和长期的这个备受打压和欺凌吧，算是，然后有一些抑郁症的倾向，然后最后导致了有这个明显的自杀的取向，然后最后被这个男和这个英勇的救了下来，然后故事最后走向一个相对比较阳光的这个结局。想问问雅老师，你对于简单来说就是你对于影片所呈现出的这样一个故事和它的主题，你买账吗？你觉得它讲得好吗？
我分享两个事情啊，一个事情是我看完电影之后和我女朋友讨论这个东西嘛，然后她说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哭，但可能也是很多人感受，就是你他那个反转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玩这种深情的东西了，
嗯，
但是呢确实在玩深情这件事情上呢搞得还不错，
嗯，
好，忍不住要哭，他说就是哎，我知道他要让我哭了，但我就是忍不住要哭啊。我相信很多这泪点低的朋友肯定是会不禁要潸然泪下的，的确是这样。然后呢，但是也有一些网络上的讨论啊，说不论是你讲抑郁症还是讲单亲家庭，他会觉得非常有感受。我刚刚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我也说嘛，我觉得一方面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就是泪点低的人肯定会为此落泪，一方面呢我觉得你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可能也会为此落泪，因为讲述到你的故事了吧，他在讲我的故事，那我可能会这个不禁要潸然泪下。我自己觉得啊，他在讲述抑郁症甚至在讲述单亲家庭的感受，也不讲抑郁症了啊，在这个主题的深化上或者说在这种情感的表达上还是有可以提高的地方的啊。我再分享一个事情，是之前我自己没有抑郁症啊，我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他也不是抑郁症，他是当时去诊断说是有轻度抑郁倾向，
嗯，
我说哎呀这个就当时他是比较好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还能够事后聊起来，我说哎当时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啊，我就是聊聊看嘛。然后简单来说他有一个形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当时他可能遭遇了几件不顺的事情啊，同时遭遇了，然后他说啊，我下班回家我就半夜在街上溜达，然后你就感觉虽然这个天空本身就是黑的，但可能有光嘛，有一些光，你就感觉有一片就是黑压压的云，黑云压成沉郁翠啊，就那种感觉，它在越来越往上掉，一直压到我的头顶，然后压到我的头顶之后它就开始就是顺着我的身子再往下压，要把我吞没，他当时就有个类似于这样的形容。然后我看完这个片子的感受就是他讲述的这种感觉啊，就可能我没有那么类似经验，没那么感同身受，但是我感觉他就是压到一半，就那个云啊就是压到一半还没有到这个包裹我的感受没有呈现出来。那当然一方面可能因为他所谓的抑郁症或者单亲的篇幅还是相对来说较少的，因为还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冒险嘛，
嗯，
大部分还是在冒险。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也是我对这个片子的一个诟病或者说更期待的地方，就是他最后简单来说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让我觉得很有道理，很多人抨击的也是这点嘛，就是好像拯救他的是南河，拯救他的不是自己，就这种感觉。但我的理解啊，就当然如果是一个抑郁症的孩子哪怕是成年人，当然外部的寻求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好像我自己比较更倾向于表达的一个主题是内心力量的生长和散发，但在这个里面呢看到的比较少，反而是好像回到了一些之前看到过的某些动画片最后的这种俗套之中，这可能是我对于主题理解上觉得还是有可以拔高或者说可以更加努力的地方。
这个我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也讲到过一个，就是以前看那个《心灵奇旅》的时候，
是是是，
然后我看到过一句评论，我觉得说的非常好。那句评论说，如果你看《心灵奇旅》这部电影，你没有觉得特别感动和震撼的话，那么其实应该恭喜你，说明你的生活还是非常如意的。
嗯，
有这种感觉。这个坦率说，就是我自己在看《心灵奇旅》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感受。我自己可能生活当中，至少目前还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什么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啊，或者什么个人天分与个人奋斗的那些泯灭，类似于这种场景，我基本都没有见识过。我觉得在深海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女朋友之前问我春节档可能适合去看哪部电影，然后我当时就跟她说，其实我并不觉得深海是一个特别适合春节档的电影，它更加不是一个，我忘了你刚才有没有讲了，它更加不是一个合家档、合家欢的电影。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蛮作者性很强的，甚至蛮私人的电影。这个私人它必须就一方面上是审美和这个美工上面，另一方面当然是你必须和这个导演一样去共享某种可能不是特别令人羡慕的经历。包括我看采访当中会讲的，田导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并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特别外向，甚至有些那个社恐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也会讲到，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剧组的导演，他应该是一个这个慈不掌兵的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强势的去做各种安排和指挥。但是田导是一个经常把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的话挂在嘴上的人，同样在某一个内心的某个地方是有这种软弱在，这个软弱是中性的哈，我不是 diss 大家，就同样有这份软弱在的人，更容易被这个故事和深秀的经历所触动。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我相信大多数人啊，被这部片子无论是感动到落泪，还是说有过一些小小的触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因为想到了自己在那些被排斥的场合，那些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时候，感觉到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想要爱的那个人或者想要做的事情永远都回不来的时候，在那种时刻，然后你越想到这些东西，你越容易被这个故事去打动。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主题上我其实会非常同意你说的，当然我接下去要说的，因为我自己对抑郁症的确也不够了解，所以我可能每句话都需要非常谨慎，如果说错的话也就是大家多多包涵。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我其实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治疗这样内心的创伤或者这种病症，甚至是我觉得往大了说，广义上来说，很多人可能都有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那种自我 PUA 的这种倾向，就类似于什么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做错了，所有事情不好都是我的问题，类似于这种事情。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前端的事情，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多少都遇到过。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种悲伤或者这种下沉的症候群吧？有点这种感觉。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它一方面可能需要一些外部的鼓励，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他内心的力量。我觉得同样是这个故事，只要做一些很简单的处理，就可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的有力。简单来说，就是你在这个深海大饭店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深秀一些发光发热的机会。就像我刚才在讲的，这个深秀加入了这个深海大饭店的团队之后，他没有一件具体的事件展现深秀做了什么，他获得了怎样的成长。他的弧光是用一些非常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来体现的，类似于一开始大家跟他不熟，后来大家跟他关系好了，就类似于这种闪回的方式来呈现的，而不是比如说大家真正的克服了某些问题，经历了某些磨难，而且深秀在这个其中功不可没，他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不是一无是处的，他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他这种不一样能带给他一些特殊的力量，就没有这些场景。如果有的话，如果深海大饭店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是由深秀来解决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女孩子就能真正的戏里戏外都这样站起来，在这故事的最后，她面对的那个阳光也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信，而不是现在给我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南河是一个被献祭的角色，她的献祭就是为了让深秀这个角色就成长起来。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坦率说，如果一定要以这种状态来治疗抑郁症的话，那话成本都带起来太高了，就每治疗一个深秀这样的孩子，就要献祭一个南河这样的人。他应该是靠自己的方式去站立起来，而这故事其实只要做一些很小的调整，其实就可以让故事变得更加的直立。我暂时就想到这些。
对，我觉得南河死了固然感人，但是他不死也可以有更好的，
是的，没错，
处理的办法。因为我当时看到最后他有一句话嘛，就包括他宣传的时候也会说啊，就是献给走过长夜的你。我的理解是就是长夜漫漫，我靠自己的双腿走出了这个长夜，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其实本来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落到这个故事里面的有一种就是相对运动的感觉啊，就是我在原地踏步，在这个长夜他就把我给过掉了，就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当然这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但是我觉得呈现出的效果上呢，固然感人，但是肯定在这个故事上，尤其是对于最后这句话的理解和深化上是可以提升的啊。我觉得走过长夜的故事啊，就哪怕你没有经历过长夜，你在长夜外，你走过了长夜，或者你在长夜中，不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看到一个走过长夜的人的故事啊，都会心中有千头万绪，都会被打动。
我看到过一个更加怎么说令人悲伤的评论吧，而且还挺有反响的。当然我也可以理解这背后的折射出的一些这个时代或者个人家庭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人讲到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啊，他要在这个片尾字幕的时候会有一些别的画面，讲的就是申秀被救回来之后嘛，
嗯，
一家人又其乐融融的
啊啊啊，
对不对？爸爸和那个后妈，然后还有弟弟，哎，都跟他很好了，一下就好起来了，然后申秀就长大了嘛。然后那个评论就说，其实就是与其说之前那些深海大饭店的故事是一场梦，不如说后面这些东西才是一场梦。
哎呀，谢谢。
这真的令人很悲伤，但我相信这其实还挺现实的。我也就是你到戏外的角度去想，如果真是有类似的事情的话，的确很难像申秀这样真正的站立起来。但凡我们妄图通过文艺作品对这些现象、问题、病理和症状有一些正向的改善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自我的内驱的动力的，能够让申秀真正的站起来。简单来说，我退一万步来说，就是让他能够站立到不依赖这个家庭也可以获得幸福的程度，而不是说他最后的幸福还是要来自于周围的人的一些毫无道理的转变。无论是说难听的，无论是南河的毫无道理的拯救，还是家庭的毫无道理的转变。坦率说，南河这个角色因为之前一直没有说，他就申秀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没什么道理的。坦率来说，就他也没有这个给角色任何的前期的塑造，他反正就是看到女孩掉下去，然后就去救了，救完之后反正就献祭了自己吧，就我刚刚说法，就他很崇高，而这种崇高其实背后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个我不谈了。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真正的能够让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严重到真的有这种自杀倾向的，或者是抑郁症的，还是相对而言可能只是更通常意义上的受过一些自我 PUA 或者是来自别人的 PUA 的人，能够真正的迎着阳光走过黑夜，我觉得最重要真的还是要有内心的坚定，你要可以真正的不畏失去而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最后还是依赖于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发生转变。这个东西太脆弱了，也不够怎么说呢，不够持久吧，或者不够可靠。
对，我当时看了一些田导的采访，包括一些网上对这个片子的期许之类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的想象中啊，想的是我之前没有看到海底两万以前这个说法，但我脑子里确实想的也是它是一艘海底两万里这样一艘冒险的鹦鹉螺号的，它叫鹦鹉螺号嘛，这样的一个潜艇。但是它最后投下的这个潜艇的影子会是像我们之前聊的夜晚的潜水艇里面那种更深邃的、更有震慑人心的力量的东西。在深蓝色的海水中央有一片更深的蓝，那这个会是这个潜艇投影，那会是也会是申秀的内心，也会是这个故事更想深化的、能够直击人心的这个主题。现在这个片子看起来呢，我觉得这两艘潜艇都稍微有一些边缘模糊，那个底下的那个投下的潜艇的影子就显得更模糊一些。我看完之后，我不会说它是一部不好的电影，我相信就像你说的，不忍心做这样的评判，我其实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评判。但我觉得对他的期许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更有力量的故事和更有力量的电影，刻画出一个更有力量的这个潜艇吧，不论你是外在的躯壳还是这个内心的世界。
但是当然刚才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于他的一些期许吧，你肯定称不上是质疑、挑战甚至贬低哈，我觉得只是说它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觉得能够触及这样的话题，然后能够以现在这个质量呈现，总体而言其实我觉得还是感动人心的。
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就聊到这里，
红月妙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